今天的讲道主题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几个星期前，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学习有关教会和信徒的侍奉。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上一次只讲了三分之一的信息内容，今天我想把整个信息给讲完。我提醒大家，我们应该尽力追求去建立使徒或新约的教会。我们与新约里的会众有多相似呢？我引用了 Peter Martis 的一名在英国伦敦传教的牧师的话。 Peter Masters 大胆地说道，我们很多时候达不到圣经所设的标准，可悲的是有许多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的工作。他们忠诚地出席礼拜，或许慷慨地做出财务上的支持，但是他们却做得很少。比起安逸的旁观者，他们看似更积极，但是这和一个在圣经教导的参与教会事工有多相似呢？一般的福音派已经偏离了每一个成员在个人方面上积极侍奉主的观念。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讲到主有意要教会成员做旁观者，置身事外，在旁观看的人。有些教友像是永久性的学生，所以他们不断地学习却不做任何事。他们知道查圣经的和圣经教义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他们所知道和学习到的东西付诸行动。我们必须知道和学习圣经，谴责那些有知识却没有尽责侍奉主的人。圣经里没有提到我们应该单单听到而不行道，恰恰相反的，圣经谴责那些只听到不行道的基督徒。Peter Masters 据说 Peter Masters 在每一个信徒的肩上放了一个包袱。 Peter Masters 说，悲惨的事实是很多信徒认为基督徒的唯一使命是喜欢聆听神的道，过着圣洁的生活和照顾他们个人的家庭。但是只要我们没有认真地对待新约里关于侍奉的教导，我们便不是完全地相信圣经。每个相信圣经的教会必须带领每一个健壮和有能力的会员乐意侍奉主，这不仅仅是你的责任，也是我们崇拜必备的部分之一。有些人听到这样的信息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有各样的原因。他们可能不同意我上面所说的基督徒必须做事，或者有些人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知道要行道不只是听到，但是他们的生活情况真的不允许他们参与任何事工。或者有些人对于神的工作真的是很懒惰，无动于衷，但他们不知道不能是这样的。或者有些人可能不明白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还有为何与神争执的关系。因此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基督徒， 一方面他们希望主与他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们的信仰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神就像他们的紧急降落伞，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他们并不在乎神，但是在失恋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找神。他们不断地责问神为什么不给他们帮助，神成为他们的紧急降落伞。因此这些人可能会对今天的信息感到不满。然而我的朋友啊，无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思想圣经里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阿们。这是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事。基督说他的父做事直到如今，他也这么做。这就是基督在世的时候过的生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阿们。这告诉我们，我们有一段时间做主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机会我们叫这做为机会。我们有时间，有特定的时间做主的工作。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节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神给他的教会赐了一些特定的教会职务，神这么做是有目的的，这是为了预备圣徒各尽其职。有趣的是，我作为教会的牧师，责任是教导你们所有的人都为主做工。如此，基督的身体，即使教会可以成长。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学习到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为基督的身体工作，这也是信徒都是祭司的意思。所有的信徒都是侍奉主的祭司。去教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听牧师讲道之类的， 如果我精确地解释今天的经文的意思，那么我作为牧师的责任就是为主的工作教导和装备你们。你们作为会众的责任就是为主的事工受教导和预备去做主的工，这需要牧师和他们的会众之间的一致互动，因为会众必须为教会的事接受教导，而牧师必须学习圣经教导他们的会众为主的工作装备他们的会众。我们在几个星期前学习了与基督教做工有关的一个词，今天我们还要再考察一些与基督教侍奉或工作有关的词语。在圣经中有关奴役的词，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时，他使用了一个斗兽场上的词语，打斗的场面，盛大的公众比赛。保罗使用了一个希腊词，意思是齐心努力。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信徒齐心努力。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他对他们说，无论我来到你们那里或不在你们那里，都要他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齐心努力的希腊词语有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指一起，后半部分指的是努力。这个词延伸出英语中与运动相关的词，因此齐心努力意味着与他人合作。竞技运动员预备好了受艰苦的训练，为运动而殚精竭力，不考虑自己的权利或舒适，他们准备好冒险受伤，并决心完成比赛。没有这种精神，他们不能赢得比赛。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不久前，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中的澳大利亚网球选手之一表示，他没有动力打下去了，甚至假装受伤。他的言语和态度使到温网组委会的审查、谴责和处罚。难以想象，仅仅因为比赛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和辛苦，运动员就从比赛退下来。不幸的是，今天基督教的事奉场上正发生这样难以想象的事情。Peter Masters 在他的讲道中所说的，如果晚上是消沉或寒冷的话，有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就会遭受这样一个消沉疲惫的晚上，因为主的运动员决定担任观众，不参与祷告。更糟的是，团队的一些成员甚至都不擅长。 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欢祷告，然而主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对这样的人说，你所以要约束你的心。主要我们把我们的属灵责任视为在全球竞技比赛中的赛事，我们必须竞争，我们必须征赛，因为我们被列为竞赛选手。我们在神所任命给我们的地方和事件中必须所做的，而且他会让我们为我们的违纪和缺乏缺席负责。我可以总结一些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投身侍奉的原因，其中的原因包括有些人没有受过教导去侍奉别人，加入各样的活动，没有人正确地教导过他们，他们在家中和工作中被父母或其他的人照顾着。有些人曾经没有被教导过如何去问他人需不需要帮忙，他们从来不问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被其他的人照顾惯了，所以他们也认为在教会也是这样的。或许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迟钝而怠慢，他们知道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迟钝和怠慢，他们知道有他们可以侍奉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想这么做，他们只是很懒惰。有些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其他人的需求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如果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可能会抱怨别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也需要为信徒全体做出贡献。或者有些人可能自尊心太强，因此侍奉是别人的事。他们认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人，不能做这些琐碎的事。或许有人不想要侍奉，因为他们不喜欢教会里的一些人，包括牧师或长老，因此他们避免与他们的任何共事的情况。他们这样是幼稚的，与那些因为不喜欢某些课的老师而不学习某些科目的学生一样。有些人觉得他们没有准备好侍奉，他们不知道基督徒侍奉有许多方面。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没有准备，没有做好侍奉的准备，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在侍奉中成长。 和学习。这是他们必须意识到要依靠神的帮助。有些人觉得侍奉太难了，让我再一次对你们说，我们可以在侍奉中学习。有些人有错误的优先事项，因为他们把一切别的事项排在基督徒侍奉之上，没有侍奉的空间。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被需要的，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前来侍奉。有些人可能有严重的属灵问题，他们没有与神通信，他们在主里没有灵性的活泼和喜乐，因此他们认为侍奉主只是一个搅扰。有些人因为失望或垂丧而不能侍奉，在这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他们的侍奉不会是徒劳的。这些人必须，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他们侍奉的是主而不是人。有些人后退或陷入撒旦的试探，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原因。基督侍奉需要屈身。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有关健美比赛选手在比赛前必须做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简直是不可思议，是非常严格的。我见过人们致力于他们日常的运动，他们出去慢跑，无论是寒暑晴雨。他们投身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为世俗的冠冕，竞赛的选手也需要牺牲很多东西来赢得比赛。基督的门徒必须表现出的献身和努力在哪里呢？作为神的敬拜者，我们是否表现出同样的一心一意呢？属肉体的人在他们所兴趣的事上表现出投入胜过我们为我们的救主所做的，这是真的有可能吗？保罗鼓励腓立比信徒齐心努力，整个信徒团体必须以全面的运动献身精神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可以诚实地说，我们本着这样的精神参与基督侍奉吗？我们准备好忍受疲劳、伤害、放弃一些舒适和过度的休闲活动吗？在基督侍奉中，牧师和所谓的平信徒没有区别。 在基督侍奉中，牧师和所谓的平信徒没有区别。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各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圣名册上。腓立比的信徒是保罗的同伴，他们和保罗是同父异儿的。这经节文中的劳苦这个词意思是共同搏斗，鉴于这个努力搏斗竞争的词，你对主的侍奉是如何的呢？如果本教会中神的子民将这个词放在心里，那么我想教会将一夜之间有那么教会将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我们将不必要担心主日缺乏老师，我们不再担心缺乏厨房助手、清理队员。未来教会的人提供交通的司机、唱诗班成员等等。在圣经里有关战斗的词，保罗使用另一个有力的词来解说公开竞赛。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要是我们仔细的阅读这一节，我们可能得到一些启示。我们为此劳苦，照着他也就是神在我们里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是按着他的大能在我们里头运作，使我们能够尽心竭力。这经节文中的劳苦这一词，我们之前说过是艰苦和劳累的意思。而呢，接下来的一个词尽心竭力是我们现在重点学习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公共竞技场上搏斗。再次，保罗指的是非常艰苦的努力，但是这还包括了不顾一切的元素。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中使用了一个和尽心竭力在原文中一样的词，凡教力真胜的属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里是比斗拳为比喻，这里是以斗拳为比喻。 在圣经文中被翻译成警信竭力的希腊词也用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你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坚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在这里，这个词在这里被翻译为打仗。这个词的在动词词态的意思是参加比赛、体操比赛、与对手对抗、搏斗，寓意是与艰难和危险做斗争、努力奋斗、为取得成就而努力。这是一个祈使语气的动词，说明这是一个命令。同样的词也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当保罗说到他自己的生命和事工时，保罗在他生命的尾端说，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正如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到的，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为某一些东西而奋斗。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侍奉将有需要我们付出最大努力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侍奉主不需要付出代价，那就不是真正的侍奉。根据保罗所说的，基督徒侍奉的观念不包括平庸或舒适中的服侍。就像运动员一样，我们应该不断地接受训练，好，决心做好，而且表现优异。就像活动的选手一样，我们必须奉献我们的最后一丝力量来取得成功和胜利。伴随我们信仰的宣告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这就是这个信息的宗旨。保罗的期许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基督生活的宗旨，无论大小事，无论是在世上的工作，大小事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被翻译成尽心竭力的希腊词，看到摔跤手或运动员处于竞赛的最高潮，需要为胜利尽最后的努力时刻，赛跑者必须聚集最强烈的专注力和决心，在最后几米之内冲刺向前。这个用于形容打战的词语也表明我们要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信徒可能会疲惫憔悴，但是他们必须忠心到底。对他们来说，主应许他们的功不会是徒劳的，肉体可能会拖累我们，使我们后退，而且会对我们耳语说我们应该要享受安逸。然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朝圣之旅，直到我们进入天堂的珍珠大门。这个用于形容打仗的词也提醒我们有关君子单位，我们的教会是福音和救主的属灵军事单位，我们准备好受军事节约吗？我们在战斗中吗？还是我们是那些不能用于重要任务的人，只是以轻松有致的步伐走我们舒适的基督生活呢？我们是否自我服务，觉得属灵工作艰辛而苛刻呢？或者我们是不可靠的，虽然准备开始，但是永远都不能在任何任务中坚持下去。即使在这世上，许多国家也有征兵制度为打仗招兵。我们在战争时期发现了很多英雄。但是这些都是为了世上的事，我们被召要打的战是属灵的战争，为天上的缘故。有趣的是，许多基督打战的基督徒士兵只是兼职或临时的，他们想要控制决策的过程，以便决定他们是否要参与战斗。作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士兵，我们是否认真地对待侍奉呢？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说，耶稣极其悲痛，祷告更加确切。这里翻译为伤痛的希腊词与我们今天学习的尽心竭力或打仗的 希腊原文属于同一个类别，祷告也是一个劳力的活。保罗在深思即将来临的死亡时，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写道：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里的重点是要立志向得主的喜悦。我们侍奉是为了得主的喜悦，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得主的表彰，我们雄心勃勃要为主做出贡献。在这经文里，保罗讲到他对天上永恒的盼望和志向，没有什么能够比这顶点更能鼓励保罗的心为此做出贡献。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说到：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提到了他的志向，换句话说，在保罗的心思里是否是何等的特权和荣耀啊？这是他的崇高的志向，要成就荣耀的工作。他像一个热忱地致力于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的人，他像一个热切地致力于完成一个崇高使命的人一样，辛勤地劳动。他的心决定要得到他的王的表彰，他的服侍不是出于自私的，其背后的动机是崇高而又属灵的。我不得不说，保罗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服侍神的原因，在于他把永恒的价值放在世俗之上。他真实地相信他所传讲的，他传扬了救恩和属天生命的价值，并按照这些价值观生活。我们不能像神的工人、仆人一样生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将世界的事看得比永恒的事更重要。我们为这世上暂时的利益去牺牲了永恒。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天堂和在这世上生活的短暂，那么我们将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当我们听到某些宗教人物奢侈的生活方式时，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失望呢？当我们看到基督徒和基督教会追求物质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会感到难过呢？这些世俗的教会和基督徒离他们的灭亡不远，我们活着要向世界和自己死。我们是否真正地活出我们的基督徒信念宣告呢？最后让我们看看我们的错谬之处。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是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可能是在于我们错误的基督徒侍奉观念。我们经常认为服侍只是牧师和全职服侍人的职责。然而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12节认识到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他们的职责，牧师和全职服侍的人，他们的职责是教导和装备所有的信徒为主做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 不适合施工，那要怪我作为牧师的没有装备好你们，而作为一个会众，要是因为没有去做工而被指责。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全心全意地参与神的施工。第二个错误是，我们不明白教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信徒的团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体里都有作用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说的，有些是眼睛，有些耳朵，有些手，有些脚。我们每个人在这团体中都有作用，要是我们不在这团体里起作用，那我们将不能帮助教会健康地成长。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教会将健康地茁壮成长。要是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不做工，身体的其余部分就必须基于弥补，这将对基督的身体造成负担。第三个错误就是，我们没有仔细的思想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意思。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对每一个信徒所说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祷告、唱歌和听道来敬拜神，却没有积极服侍主的，这是不够的。基督徒侍奉包括完全地献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勤劳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第四个错误，我们可以找出懒惰和不良的例子。年老成熟的成员应该要树立基督徒服事的良好榜样。如果他们没有做好榜样，年轻人就没有机会学习基督徒侍奉、奉献自己。我们这些基督徒给年轻的成员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使他们感觉到基督徒侍奉只不过是一个选择。当我们回避侍奉，而教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时，我们这样是不对的。第五个错误是，我们可能在与肉体的征战中失败了。我们投于休闲和娱乐活动比基督服事更多，我们对教会的健康活力漠不关心。让我总结今天的信息。 我们是否同样致力于我们的侍奉呢？在神的教会中做主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荣耀，我们是否会为了这而牺牲安舒和利益呢？成为教会的会员，给予这荣耀，可以在教会不同的事工中侍奉，尽应尽的责任。我们在主里的事工表现得散漫或消极，对中心侍奉的会员会有影响的。这么做会加重中心基督徒的负担，就好像我们的心一样。要是心有太大的负担，其余的身体将受到影响。要是没有流畅的血液循环，我们将会感到呼吸困难，使整个身体的功能开始退化。这也会使中心的会员感到气馁。当他们看到散漫或消极的基督徒时，他们在行善时会感到丧志和灰心。所以消极的信徒是中心信徒的绊脚石。所以主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轻轻地鼓励这些中心的基督徒，叫他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基督徒是应该侍奉的，你是否这么做呢？你是否愿意为主的功舍己呢？我们得着劝勉，要同工。